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是帖前的最后一章，分两个部分啊，一节到第十一节呢，还是在讲主的日子啊，承接第四章的最后啊，也就是讲关于末世的真理，以及借着这个真理给帖城人的劝勉。五章的十二节到最后呢，是劝勉和祝福的部分啊。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也就是关于这主的日子啊。那第二节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静安稳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啊。这里我们先要做一个解释啊，什么是主的日子。那主的日子呢，我们昨天讲到末世要发生的事情啊，我们讲到一个顺序啊，就第一呢是教会被提，然后呢进到了七年的地上的大灾难，也就是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那在这大灾难的最后呢，基督要同他的众圣徒，也就是被提的教会呢，一同来地上做王啊，他们要一起显现啊，然后审判列国，审判以色列啊，那进到一千年的千禧年的国度啊，那在这一千年里呢，地上再没有罪了。那狮子甚至能与绵羊羔同卧啊，这都是旧约有启示过的。然后在一千年的最后呢，那地上呢会有一个被撒旦引诱之后的反叛的时间啊，然后主会把这仇敌呢都毁灭了啊，然后进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那最后呢就是新天新地。啊，这些呢在启示录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预言。但是呢这里主的日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也就是从大灾难开始的啊。所以主的日子呢分这么几个部分啊，主的日子是一个长段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呢是神公开介入人类事情的日子。那起头就是大灾难啊，在这之前教会被提，但是世人看不见。啊，所以不能叫是公开介入啊，因为教会提走了是在空中与主相遇，就是在当时呢世上呢会突然少了一些属神的基督徒啊，不见了然后呢进到七年的大灾难啊，神就开始要惩罚审判地上的人了那大灾难的七年，第二个呢就基督来地上做王那这大灾难七年的最后他要同他的众圣徒一同来，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呢是千禧年的一千年那第四件事呢是千禧年最后天地最后的毁灭因为千禧年最后呢全地的众国众民呢还会被撒旦引诱起来要反对神所以天地最后都毁灭了那这些都有相应的经文去支持都在不同的书卷里。那这四个部分加起来就是主的日子所以主的日子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呢主来审判全地建立国度的日子那主的日子是显然呢是一个非常令我们震惊的也是令地上的罪人惧怕的日子所以教会并不会临到这样的审判所以我们不是在期待主的日子我们是在等候教会被提所以我们先来看的是主的日子的意义就是这么四个部分那大灾难，基督来地上同众圣徒一同来做王，千禧年以及千禧年最后天地的毁灭这加起来神公开介入的人类事情的这个日子就是主的日子。那主的日子的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分享就是他是怎么来的二节三节呢他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夜间的贼呀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们是只能说呢他什么时候都有可能所以二节和三节讲到了这么几个特点就是第一呢这个日子不可预测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第二呢，是人认为平安稳妥的时候。第三节说道， 那就意味着人没有防备啊，所以贼如果人防备了，他就不能来嘛啊，所以神用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比方来告诉我们，主日子来的时候呢，人是不知道的，而且呢，认为是平安稳妥的啊，就是没有预备的。那什么叫做预备呢？就是悔改嘛，就是地上的人他其实并不觉得自己有罪啊。所以圣经是这么描述的，人照常吃喝嫁娶啊，又耕种又盖造啊，就如同挪亚的日子的一样啊。所以主的日子来临，突然来临的时候，就像洪水突然来临啊。所以在这之前呢，挪亚一家进了方舟，洪水来了。在主的日子之前呢，教会被提，审判来了啊。所以道理都是一样的，神无非是在旧约呢，给我们看见一个形象的图画，来让我们能理解未来啊，主的日子要来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那主的日子要来呢，最后也是这样啊，是人认为平安稳妥的时候就来了。第三呢，主的日子是必然临到啊，因为五章的第三节说啊，那不可逃脱啊，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绝不能逃脱啊，就像一个怀孕的妇人要生产了，那他不能说那再等一等我可以不生啊，他是做不到的，他是一定要发生的事啊，这个孩子是一定要生出来，那就是不可逃脱的意思，就主的日子审判一定会临到地上啊，大灾难一定会来。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呢，就主的日子在二节三节告诉我们它是什么特点呢？第一，不可预测；第二，人认为平安稳妥的时候突然来了，人没有悔改；第三呢，没有人可以逃脱，必然临到。我们用洪水，挪亚的洪水就完全可以理解啊。挪亚洪水，人当时的人不可预测；第二呢，当时的人也不悔改，也不认为这事有问题啊，也不觉得自己有罪，大家又耕种又盖造又吃喝又嫁娶，平静稳妥。第三呢，必然临到。除了挪亚一家八个人，全部都死了，地上啊，全都被审判了。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啊，主的日子来的特点啊。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啊，也就是前半段的第二个点呢、啊，就是我们和主的日子什么关系啊？也就是第四节到本章的第十一节啊，这是在讲教会啊。那我们呢？教会也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不是在等候主的日子，我们是在等候教会被提。主的日子是令人恐惧战惊的，是我们没有人想把自己放在神的刑罚之下啊。所以很好的一节经文就是第九节啊，本章的，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啊，这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并不是说教会要等到大灾难来了，然后呢与全地一同的经历这灾难啊，显然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就和贴前五章的第九节就不相符了啊。神说了不是预定我们受刑，那大灾难显然是地上的人在受刑啊，那怎么会把教会放在里面呢啊？所以教会在大灾难之前会被提啊，地上再没有教会了，那这样的话呢，就再没有属神的人了，进到大灾难呢，那就是大灾难期间会出的圣徒了，他们听的呢是神国的福音啊，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回到耶稣刚刚传道时候的福音，那时候会有以色列的144,000人呢，这都是在启示录里面会有告诉我们的，会。很清楚地讲到的一些真理，但是在这呢，我们看见教会的地位是什么呢？是在等新郎来接啊，就像新娘在等新郎啊，教会在等他的主来接他回去。所以我们的身份不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那就意味着我们在这地上不能总是乐不思蜀啊，不能总是把地上当家啊，因为我们的身份是神差来在这地上做他的使者的。使者总是有工作有职分的，那我们的工作和职分就是活出神圣洁的生命来做福音的见证，既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又用神的话 来把这福音广传出去，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了。保罗就是这么活的，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这么活啊，然后就回家啊，或者主没来，我们就睡了啊，就在主里死了，或者呢，我们还没有死的时候，主就来了。总之呢，我们的身份是在天上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角度啊。我们不是等候主的日子啊，等候教会被提啊，但是呢，我们看见黑暗中的人啊，他们是在等候审判的啊。我们在第四节看见，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啊，但是属幽暗的人呢，他们的确是在等候审判。第九节也是这么讲的，他们是在预定神预定他们受刑。那第二个角度呢，虽然黑暗的是黑暗之子啊，是在等候受刑，那白昼之子呢，或者叫光明之子呢，第五节他说你们不是，那你们是什么呢？你们都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啊。那我们要如果是白昼之子，我们要怎么样呢？第六节总要警醒，不要睡觉啊。当然这个并不是在说我们得救了就不能睡觉了啊，是指我们的灵里不能睡着了。那灵里睡着了是像谁呢？就像罗德一样啊，旧约啊。那他呢是属神的人，但是他跟世界的人没什么区别啊。那他也是住在索多玛啊，想要的东西，想要的祝福也都是跟世人一样的啊。所以典型是一个睡着了的基督徒的预表的形象啊。所以警醒、谨守啊，这两个词是放在一起的啊。在第六节，总要警醒、谨守。那警醒就是我的小心啊，我不要跟被世人带走了啊。我是给世人来传福音的，到最后呢，我跟着他们跑了啊，那就不是警醒了。谨守呢，就是我既然醒着，那我就要守啊，就我得警惕啊，我得在我的生命里啊，离主更近呢、啊。而不是离世界更近啊。那怎么守呢？就是第八节说了啊，信望爱啊，是一个盔甲啊，一个是护心镜啊，一个是头盔啊。那我们就知道啊，那我们怎么才能在这样的仗里啊，能够保守自己的属灵生命呢？用信，用盼望，用爱、啊、来做盔甲啊。那活在主的对主的盼望里啊，活在主给的爱里啊，活在对主的信心里啊。第十节说呢，主替我们死啊，我们就在永恒里啊与他同在了啊。所以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啊。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的，我们的身份是在天上的。所以主替我们死了，那我们的身份就定了。我们的在地上的时间其实是做客旅、做寄居的，所以第五章的前半段呢，借着把这末世的未来的、主再来的事情啊，再重新让我们去默想一遍的，最终的结论就是让我们彼此劝慰啊，能够活在这样的信望爱里啊，警醒谨守啊。那我们知道主再来的真理对教会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这个意义了。我们不是来盼望等候主来审判，我们是来盼望等候主来接我们。那在等候的时候呢，我们要醒着，不要睡着了。醒着呢，要守着，保守我们的生命，不要打仗打败了。那我看见敌人，那我要穿上盔甲，能够以信、以望、以爱做我的盔甲，能够守住自己的属灵生命。然后彼此劝慰啊，相信最终我们要与主在天上一同生活啊，也就是第十节说的。那无论醒着睡着，那醒着就是活着的，睡着就是死了的啊。我们最终无论地上是什么样的状态啊，也许我活着的时候主就来了，也许我死的时候主还没有来，没有关系，因为最终我每个人都要复活啊，都和主在一起。所以这是第五章前半段的给我们的教导啊。十二节到最后呢，后半段呢是劝勉和祝福的部分。那劝勉呢，我们稍微看几个点啊。第一呢，就是十二节到十三节，他讲到呢要我们敬重工人啊，用到的词是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这是我们做 会众所当行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十四节啊，也就是十四和十五节啊，是与会众的关系啊，就是我们对待工人，我们是要敬重，用爱心尊重啊，对待弟兄，对待教会的其他的会众呢，我们要彼此和睦，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啊，彼此相待，是不可以恶报恶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关系是最重要的，那什么是对的关系呢？就在主里，就关系就对了，就是我如果跟主的关系近呢，我跟人的关系就会正常了，就会健康啊，在主里是健康的。我离主远呢，这些我们就既不会读，也根本不会去做啊。所以首先呢，我得相信主，我跟从他，然后我才能读这些话。那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的内容才会对我有益，我才能跟人的关系健康，所以爱神才能爱人。那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呢，有几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呢，也是我们常常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被引用的经文。他是这么说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三节经文讲了三件事，这三件事呢是三样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去操练的。第一呢，就是常常喜乐，这也是腓立比书保罗对着腓立比教会的命令。那常常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靠主。第十七节，不住的祷告，这也是基督徒很重要的属灵功课之一啊。要不住的祷告的意思就是不停的，凡事祷告，就是我无论我碰见的什么样的事啊，无论是在白天黑夜啊，那总之我有机会我就祷告啊，就这是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呢，就是无论好事坏事啊，无论我能明白的不能明白的，我都谢恩。所以这三样为什么我们要操练呢？因为我们一说我们就知道这三样我们经常做不到的。那我们是，如果我是一个在肉体里的基督徒呢，我发现我不能常常喜乐啊，因为这个世界重压在我身上，我没有喜乐啊，那我更不可能不住的祷告，我能想起来一天能祷告一次就很好了啊，那更不可能凡事谢恩啊，不顺的环境我就干脆连读经的力量都没有了。所以这三样我们这么说，我们就明白哦，原来不是靠我的肉体能做到的。我的老我向着罪要看他是死的，只有新人不断的读经啊，不断的与神亲近啊，不断的相信他啊，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然后在主里长大啊，这三样才能做得到啊。而且呢，保罗在这里说呢，这三样啊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是神的旨意，而且是借着基督耶稣所定的。所以我们在主里呢，就一定要做这三样事情，这不是可选项，这是神的命令，旨意就是命令嘛。那我们可以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顺服你，但是这三样事我不做，我们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这三样呢，我们是把它记下，把它当作主的命令啊，是需要去操练的。当我沮丧的时候，我是祷告求主啊，我说主啊，求你让我有喜乐的心啊。当我忙乱的时候呢，我记得要去祷告。当我在逆境中的时候呢，我要感谢他。在第19到22节呢，他讲了要顺从圣灵啊，以及呢分辨善恶啊。那这个呢都是指着我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所以劝勉的部分从12节到22节呢，前面半段是在讲我和人的关系啊，既包括工人也包括会众。16节到最后呢，是我个人的生命，也就是我跟主的关系。所以那我是不是愿意体贴圣灵呢？或者反面呢？那我是不是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呢？那我是不是能够有辨识这善恶的从神来的智慧呢？那我辨识完之后，我是不是好的去做，恶的不做呢？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到23节到本章的最后呢，是祝福的部分。那23节和24节讲到两个很有意思的点啊。第一呢，就是保守全人啊。第23节的最后， 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灵魂体啊，就是全人啊。灵是我们跟神相交的部分，那魂就是我们的理智、意志、情感，身体就是我们的肉体，是我们住的房子，是个帐篷啊。所以灵魂体都得保守呢，我们自然全人就是在成圣的路上走得顺了。所以神关注的啊，是我们全人的成圣啊，这是让我们看见的，而且是关注到一个程度，它的标准是完全无可指摘啊。所以我们向着标杆直跑，成圣的路啊是没有止境的，我可以一直努力向前。同时呢，这条路在24节告诉我们是主带领来成就的，我们是依靠主走那成圣的路，而且呢，主也必成就我们这样美好的在成圣路上啊与他越来越近的关系啊，这样一个美好的祝福啊，这是神的应许，也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像贴成人一样啊，活出在苦难中，在患难中啊，坚定信靠仰望他，盼望他的生命。哈利路亚。